啊，弟兄姊妹平安啊！那个觉得好久没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一样啊。今天早晨，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主都带着渴慕来到他的面前啊。那刚才弟兄的诗歌里面告诉我们，在诗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的器皿有权利决定他被不被充满。弟兄姊妹，当我们嘴巴在这里唱说主啊，愿主充满我的时候，但是在这边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向神打开来。一个器皿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器皿一样，今天不管我里面是不是被主耶稣充满，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充满了东西。有的人是充满了世界的劳苦愁烦，有的人是充满了对地上这个无止境的贪求，有的人在主的面前里面是真的充满了主啊。今天器皿不是在于它里面有没有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只要问一件事情啊，到底我今天快不快乐，我到底在主的面前有没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东西的话，你我就问这个问题就好。诗篇十六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我们的器皿有限，我们里面放的如果不是主自己，弟兄姊妹，那一个愁苦在我们里面会加增的啊！不仅仅在那里，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 overtake 是我们整个人。所以你会发现，你一个礼拜，你回想过去这一个礼拜啊，那快乐的日子有多少啊？这个心情烦躁，跟人处不愉快啊，心里面处在低落低潮的里面，好像是占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弟兄姊妹，就是圣经上早就把那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说如果我们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到底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追求的，我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啊。那我们最近一连串在讲以弗所书，最近讲到个人的生活，那因为这个 program 单子上面这个 space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前面的两个点写下来，只能从第三个点写起来。那前面的第一个点啊，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提到，个人的生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都忘记了。我们在过个人的生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圣经上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就在这个时候，你我是不是仍然活在新造的里面？个人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活在新造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从新造的地位跟蒙福的光景里面滑出去的话，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不管是怎么样子的生活，家庭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啊，或是任何其他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啊，父母跟孩子之间啊，或是你跟同事跟老板之间啊，那不管是人际的关系也好，那不管是我们过哪一种类型的生活也好，只要我们从心脏里面滑出去，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啊。我们里面心情就会非常非常的乱啊，失去了安息，活在搅扰里面，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眼神啊，别人的一个态度都会影响我们。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他把一个新造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把一个新造的范围跟境界赐给我们啊，他叫我们今天都能够活在新造的里面。所以没有什么大道理，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原则，就 always 我们要问自己，就在这个时刻，我是否还活在新造的里面。就跟徐华弟兄讲的啊，他说我们是否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说我问你的不是问说你是不是有过 happy moment。 所以圣经上在这里也不是问我们曾否活在新造中，而是说就在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是否在新造里面。那我想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有救了啊。那虽然也许你问100次，有99次答案是不是我在旧造里面，但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那神在给我们的一个帮助啊，他借着这个问题，他提醒我们，而底下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是过新造生活的原则，这是第二个大点啊。讲义上没有列出来，我以前都讲过了啊。 那新造生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旧造我们原来的老生命在这里搅扰我们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自私在这里影响我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旧造脱下来，转向主，把自己归向他。也像我们诗歌说的，你就把器皿给倒空出来。如果里面装的是垃圾水啊，水沟水啊，是一些肮脏、一些搅扰我们不快乐的事情，你到主的面前把它给倒出来，然后求主洁净这个器皿，求主的灵来充满这个器皿，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所以我有一句话，你们都已经不想听了。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这句话太大家都太熟了，但是要用。任何时候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make a U-turn to God。这个过去的这三四个礼拜，对我个人啊，特别对我们的家里面来说，是一场很大的征战啊。那不仅仅面对上一次徐弟兄来的福音聚会本身是一场征战啊，有这么多教会的事情，有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的属灵的事情要面对。那家里面又发生那样子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攻击我们啊，不光是外面的环境，我们的思想啊，在信心里面就是各样的浪潮在这里搅扰。今天我刚刚站上来以前，那个整个仇敌的权势压在我身上啊，我没有办法唱诗，我就祷告，我在主的面前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转向啊，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的 mistake 让我们不能够转向主，让我们滑出去；有的时候是仇敌啊，把整个的浪潮他来攻击我们啊。这个时候我们要靠着主，要站住啊，站住我们新造的地位，站住神给我们十字架的得胜啊，让我们能够转向主，从他面前重新支取力量。弟兄姊妹，这叫做随时转向仇敌的攻击。很多的时候我们起来了啊，跟念词祷告祷告，我们的精神又来，又对神的信心啊，我们对这些环境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可是他在不知道的时候，仇敌一下子就 overtake 你啊，仇敌又来攻击。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我不是说只是为了家里面的事情，有很多教会的难处或者弟兄姊妹的身上的困难啊，整个教会的往前，这些事情常常都会来搅扰我们啊，就连这些好像属灵的事情都会搅扰我们，更不要说地上的工作啦啊，不好的同事啦啊，或者夫妻之间产生的误会、产生的伤痕啊，那些事情都会搅扰我们。但是神在这里，他了解我们啊，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拯救的路，就是叫我们在任何时候，当我们活在搅扰、失去安息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转向他啊。这新造生活的原则，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讲到第三个特点，讲到新造生活的特点，然后虽然圣经上以弗所是这么大一段啊，我们把它分成七个小点，但是基本上是三个点，我们记得就好。第一个，新造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活在爱的里面。一个人当他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在他身上有第一个特点就是活在爱的里面，他跟神之间活在爱的关系啊，他跟神和好啊，他为了爱神的缘故，他不给魔鬼留地步。他为了爱神的缘故，他不叫圣灵担忧。那同样的，他跟人之间啊，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活在爱的里面。他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然后凡事凭着爱心而行，凭着爱心在这里行事。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特点，活在爱中。那第二个特点，讲到我们活在光明的里面啊。那神就是爱，让我们活在爱的里面，神也就是光啊，让我们能够活在光中。那第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言行合乎圣徒的体统啊，一些误会的言语、淫词妄语，这些圣经上说都不合啊，跟圣徒的体统不一样啊。所以呢，活在光中能够把我们从这里面带出来。那另外一方面，说到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也像一个光明的子女，一切暧昧不明的事情从我们身上脱离。啊，这是讲到一个新造生活的特点啊，他是一个光明的人，他活在光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方面啊，第三个特点，讲到新造生活的第三个特点，讲到活在灵里面。我想为了在座有一些福音朋友或者出信的啊，那活在圣灵里面，那圣灵不是一样东西啊，它不是像水一样，我们有时候唱诗是可以这样唱，但是在那个 reality 里面，圣灵并不是像一个水一样，或者像一个东西一样，你缺少了让它来灌进来啊。圣灵是有 person 的，是有位格的，它是神，它是我们主耶稣自己，那复活的耶稣啊。那圣灵要来充满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他应许我们 这个灵在我们里面要充满在我们整个器皿的中间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第三方面，活在灵的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不再是凭着自己活，而能够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让圣灵他充满在我们器皿中，他来代替我们活，他来代替我们面对困难，而他能够把他自己的生命丰富从我们这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啊。那今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到第五章啊。我们读十五节到二十一节，273页。我们读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今天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在这里讲到新造生活的特点第六个啊，我们是提到说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那这里谨慎行事，我想我们看英文圣经，他上帝告诉我们，他说我们 be very careful how you live，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怎么样子过你的生活。在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生活，对不对？大人小孩，年长的年轻的，上班的不上班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生活。但是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要 be very careful how you live， 你怎么样子过生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生活，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而且要非常的小心怎么过生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觉得你每天过生活是在很小心过生活很少啊，我们只是想到说我怎么样子去过得更好，对不对？或者我怎么样子能够今天这个难处能够让我解决，我们很少去想到圣经上说要 be very careful， 他说要非常小心过生活，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因为你今天怎么过生活就决定了你今天生活的 quality， 而你今天怎么过生活也就决定了你将来在勇士里面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将来的结局。所以要非常小心怎么过生活，而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它是因为这个圣经的世代非常的邪恶，所以我们要小心过生活，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爱惜我们的时间。一个人怎么样子过生活啊？有的人就是懵懵懂懂的过生活啊，一天过一天，像个车轮子一样，他从来不去想啊，就每天早上起来，这一天已经都被排好了。啊，要弄孩子，要去上班，回来要做菜，晚上要洗碗，要弄什么，然后到了十一点多就滚到床上倒头就睡啊。这一天完了，第二天又是这个样子，像个车轮子在这边转啊转啊转，他从来不想。那有一些人呢，在那边过生活，他就过得很积极，他有计划。那一个人他生活过得好跟坏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都有限，而想追求的、想做的事情又太多。所以你怎么样子去把你有限的时间体力啊运用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是根据每一个人的 priority， 对不对？你怎么样子排定你的 priority， 你就来过你的生活。但是一个人怎么去决定他的 priority 的高低呢，是根据他的价值观，对不对？他的 value system， 他什么东西他觉得最重要，他觉得有价值他就去做，那没有价值的他就放到一边。我不晓得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报纸说这个 Freeman， 我不晓得有哪一个小学啊，啊，这个为了要帮助小孩子注册，爸爸妈妈三天前就去排队啊，这个13号要注册，10号开始就有人排队，三天前全副武装带着背带着什么东西就开始去排队，啊，只是为了让小孩子能够挤进那个学校啊，但他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啊，所以有人就问他说，那你们是有备而来？那他说他们都跟公司通通请好假的啊，所以有人问他说，那如果公司不让你请假你怎么办？他说我只好辞职了。 所以他就觉得孩子的教育比他的工作重要啊，他可以三天三夜守在那边，他可以把工作请假啊，可以甚至把工作丢掉，但是他为了要挤进那个学校，他在那边排队。弟兄姊妹，这叫做价值观，他觉得这件事情重要，所以他就把他的时间就花在这边啊。所以价值观会决定一个人的 priority， 而 priority 决定以后就决定你怎么用你的时间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稀少，而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运用我们的时间？圣经上告诉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一不小心，你所有时间的支配跟运用就照着世界的原则跟潮流。这还是比较上进的人啊，不上进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时间在干什么啊。24小时给他，他就是混混混混混，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又这样混混混混混混过去，有一天突然照镜子，发现自己皱纹多了这么多，自己年纪大了啊。我们昨天跟好好讲，这个他妈妈一直说他脸脏，结果我就跟他讲，我说他不是脸脏，他脸上有一些那个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像胎记小小的，还是一些斑雀斑啊。就他去一照镜子，发现不得了，他一天都很难过啊，对着那个透明的那个玻璃镜也在照。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有了这个。”这件事情很巴的他啊。那姊妹们，是皱纹会巴的我们啊。你随着时间的过来，年日就过去了。那弟兄姊妹啊，弟兄们是体力会巴的你啊。那发现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面会着急啊。以前开夜车没问题的，现在发现有问题。我们的时间都有限，但是你怎么用，非常非常的要在乎啊。所以神很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一天都一模一样，都是24小时。那每一个人的一个礼拜也都一样，都是7天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非常公平。你是美国总统，你一天也是24小时。你是一个送报的小孩子，你一天也是24小时。那个关键就在于你怎么样子去支配你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 priority 一定要排出来。你如果不把 priority 排出来的话，你的生活会是 event driven。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做什么事情啊，又发生一件事情，人家叫我出去玩我就出去玩啊，出去逛街本来只要买一样东西的啊，结果就东看东看东看西看，3个小时过去了啊。这我们就是不知道 priority 在哪里。这个孙逸璇院长啊，我想我们从台湾来的都知道他，那国内来的有人也许知道他，我们的非常敬仰的一个行政院长。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这个蒋经国总统安排他当行政院长。那有一次他就跑去请教这个经国先生啊，他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子当好行政院长。那经国先生就告诉他，他说要当好行政院长不容易啊。但是经国先生就把他最大的心得告诉他，他说你凡事一定要好好选定轻重缓急的优先顺序，这叫做 priority 的设定啊。他说你不要让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情乱了分寸，而没有时间充分考虑或是处理一些更重大的工作。这是经国先生给孙逸璇院长的一个劝告。所以孙院长接受他这个忠告以后，他就朝这方面去做。后来有一次，这个当后来孙院长他自己中风啊，他就不能够了，那么他坐在轮椅上，他心里面很痛苦啊。那时候他还没信主，蒋夫人从美国赶回去啊，找了这个张作良先生跟他一起去跟他传福音啊，跟周连华。那后来孙逸璇院长也信主了。那信主以后呢，他自己这个原来是非常非常的颓丧啊，因为他觉得自卑，又坐在轮椅上，又觉得不能够回馈这个国家，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整个人转变啊，他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他读经，他读荒漠甘泉，他祷告。他是说他信主以后唯一胜不过的就是他的脾气啊。他说每次看电视新闻他就生气，想到国家这个样子他心里难过，他愤怒，他没有办法，他心里面很痛苦。然后这个不讲了。那后来他自己精神恢复了以后，他觉得他要回馈国家啊，所以他带着轮椅到地方去，人家请他去演讲他就出去演讲。就有一次企业界请他去演讲，那么在演讲的里面啊，他就把这段故事就告诉那些企业家们。他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说成功的秘诀在于你把 priority 排出来，并且切实执行。我们可能会学会排 priority，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去执行它。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最重要啊，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外面，在于里面。我们道理都懂，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真正在你的生命里面把 priority 给排出来？而你能够为着 priority 的顺序，你能够切实的去执行。你不执行的话，那是一张废纸，一张废纸。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企业家叫 Charles Schwab 啊，我想在座很多人 可能在他的那边都开了 account。 啊 Charlie Schwab 他自己以前出来独立作业以前啊，他曾经当过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那他当他当钢铁公司的总裁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请了一个企业顾问公司的一个专家来啊，这个人叫 IVD 啊。那他就请教他，他说先生，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的企业提供出一个最好的一个计划，他说让我们可以实行啊。他说我愿意付给你重的这个代价啊。这个艾薇丽什么话没有说，他拿了一张纸就交给查理斯瓦，他说现在请你只做一件事情，把你明天你觉得你需要做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啊，查理斯瓦就拿了一张纸就讲写明天需要做的事。他是一个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啊，很多一个总裁，很多事要做，他把它写下来。写完了以后，这个艾薇丽告诉他，他说现在请你做第二件事情，你把你所有写下来的事情按照它的重要性，它的 priority， 你给它编上 number 1 2 3 4，把它按照顺序排出来。他排好了以后，他跟他讲第三件事情，你明天开始就完全从第一件事情开始去做，做完第一件事情才做第二件事情，在你没有做完第一件事情以前不做别的事情，就把不做第二，不做第三，不做第五啊，你就做第一件事情。他说你就按照顺序去做，等到你明天结束的时候，你就算没有都做完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把你明天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做完，那次要的事情就算没做完，你的损失已经是被 minimize。 这个他说你要回家最重要的事情还不在于排定，你要切实去执行啊。那 Charlie Schwab 就带着这个 idea 就回去，那回去了以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做，他每一天就这样子去做啊，他切实去做。做了一阵子以后，他就发现不一样，他就叫他的部下也做啊，他把几个主管就叫来，就告诉他们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请你们照着这件事情去做。几个礼拜以后 ，Charlie Schwab 寄了一张支票给 Ivy Lee 啊，这个 Ivy Lee 当时跟他讲，他说我只是告诉你这个 idea， 你去做，如果有用的话，你觉得它值多少钱，你就寄一张支票给我就好。他也没给他 charge， 结果这个 Charlie Schwab 寄了一张25000块的美金，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我家的房子现在30多万啊，30多年前只有2万多块，你就晓得等于是今天的将近30万美金的一张支票寄给人这个顾问啊，就为了一个这么简单的 idea， 他整个公司的营运大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地上的人在做事情。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时间何等的有限，你到底把它用来干什么？当你排出你知道排二十的重要，你真的也排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照着这个顺序去做？当我们讲读经祷告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你整个人际的关系，整个影响你生活的 quality， 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职业，影响你的家庭。但是弟兄姊妹，到底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居首位？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还不是 priority，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价值，你到底把主摆在哪里啊？你把主摆对的位置，比上我们所有的生活通通对；你把主摆错的位置，比上你的生活一团 mess。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最近生活很痛苦啊，生活有这么多的事情，你都在抱怨这个人抱怨那个人，觉得这个人对我不起，那个人怎么那样子做，弟兄姊妹，我们走错路了，因为主被我们放错了位置。我们讲读经重要啊，讲读经计划，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有几个弟兄姊妹今天还跟上教会的读经计划，对不对？所以排到一起排出来，不要光只是在那天有心愿的时候，当我们讲读经的重要的时候，或者新年刚开始，我们下定心愿，今年要读心愿啊，要好好读圣经，把它列出来，但是以后不执行，不可以。所以要根据神给我们的教导，圣灵给我们的启示，当神把基督的重要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摆出一定的顺序来。而当它摆出来了以后，我们要切实去执行，一定要去做，你不去做这张是废纸。所以艾薇丽跟查理斯瓦讲，你如果不去做的话，这张对你没有用。而查理斯瓦他就一直做啊，一直去做，他叫他的部下也做，整个公司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一定要这个样子。那公司里面常常会讲 time management 啊，让你怎么样有效的去运用时间，但是他叫你怎么样子有效的去运用时间，是为了让公司的利益达到最大。然后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教弟兄姊妹怎么去运用时间， 你怎么去运用时间，省下的时间你又有时还不知道怎么用，到最后只好 kill time 啊，去看电视，租录影带，或者跑出去这个啊混啊，或者跟夫妻闲来没事吵起来，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你省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所以价值观不对，排二题排出来就排不出来啊，排二题你排出来，省下的时间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更大的价值，我们省下时间干什么？也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在这里说你要谨慎行事， be very careful how you live， 你怎么过你的生活，根据你的 priority， 你怎么样设定你的 priority， 根据你的价值观，而我们的价值观从圣灵的启示，从神的话而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啊，要真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他，那不光只是为了那一天，我们今天需要好好过生活，就连为着我们今天，我们都应该好好过生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弟兄姊妹，都是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万、多少千万，甚至多少亿的人在这里羡慕你，今天能够坐在 Silicon Valley。全世界几乎最好的地方就是美国。我想我们所有去过世界其他地方看过的人，你不能不承认一件事情，美国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地方。啊，你到欧洲去，你到亚洲去，你到以色列去，你所有看过这些地方回来，你觉得美国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而加州又是美国这么多州啊，你看今年东岸多少大风雪啊，那加州又是多少人羡慕。而加州的戏骨，这边不论气候，不论工作环境，我们的吃，我们的住，我们的 environment， 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羡慕，他们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上了渡船啊，他们跨过海，不过只是要离开他们目前的苦境，到一个 better place， 还不敢梦想美国。那有多少人想尽方法想跑进美国，跑进了美国，他们哪里能够像我们这个样子啊？有吃有住，有自己的房子，有这么好的工作。但是你去看戏骨人的面孔，十个里面有九个是长脸的，大家不快乐，你很少看见一个人真正快乐，你很少看见一个人的喜乐从他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不是环境出了问题，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 We don't know how to live。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 be very careful， 要非常小心，要做聪明人，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啊，要好好爱惜我们的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有一本翻译本啊， NIV 啊，把这个爱惜光阴把它翻译成说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所有的机会在时间的里面。所以这段翻译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把每一个机会把它充分利用啊，要抓住机会，要爱惜光阴，要抓住你的机会。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时间的里面，神把许多的机会量给我们，而在这些机会的里面，到底你怎么样子来经历啊，来珍惜这些机会，弟兄姊妹，决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不仅仅是要时间有效的利用，我们更要知道所有的机会，时间为什么那么宝贵，因为在时间里面充满了机会。什么机会？让我们可以认识主，让我们可以让圣灵把他自己来给我们，让主耶稣可以来改变我们，这一切都是一个机会。那如果我们不好好利用的话，我们只会觉得这些环境在扒着我们啊，怎么会这个环境来搅扰我们，为什么我的太太天天对我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先生天天对我这样子，为什么我的老板这个样子，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都只有环境，但是却不会把它当作机会。只有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看见主在做什么啊，明白神的旨意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才会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把每一个机会我们把它达到最高的用途。这个前两天面试读了一篇文章啊，他拿给我看，我觉得这个姊妹她是一个宣教士，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她一生都做一个单身，她年轻的时候主的爱就临到她，所以她做了一个宣教士，她离开美国，她到日本去当宣教士啊。那神常常在环境的里面给她两个环境，她自己说她是一个非常没有忍耐的一个人啊。啊，他充满了自尊心啊，他很怕别人伤害他，或者怕别人看不起他，所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多毛病，但是神把他带到工厂以后啊，那神就一方面兴起环境，而在环境的里面呢，神就启示他，帮助他。我想我读他的见证几句话给大家听啊。 啊，他说神对他说，我要把一些经历带到你的生活里面，这是你必须要有的，好叫你看到你的老己藏在什么地方，你自己看不见，但我要指示你啊。所以神给他的命令就是叫说，当每一次当他的老己啊，就是他的旧造的生命啊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就要能够直接的立刻的来到神面前，并且无论如何一点也不原谅我自己。那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要求跟启示。神说在你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地方是你自己看不到的，所以神今天要借的一些环境啊，把我们那个东西打开来让我们看啊，把我们从那个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神是说这个东西你需要，在你生命里面你需要，神不打开我们永远不知道啊。所以神也就兴起环境。那么神给他的一个要求，当我每一次暴露你的时候，你要直接的啊，那个毫不犹豫的直接的立刻的来到神面前，然后呢一点不原谅我自己。他说许多的时候，他说我会跟神承认说我自己脾气不好，我刚才发了脾气啊，但是我常常会原谅我自己，就说我知道我不对，但是如果他们不那样做的话，我就不会